有一老，
如有一宝，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渔歌晚唱。
亲爱的老年朋友您好，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曾慧，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在空中相会，分享主的话语，互相的激励。欢迎收听渔歌晚唱这个节目。迈入了12月份，咱们开始感受到圣诞节就快降临了，圣诞的气氛呢越来越浓厚了。所以呢，从这次起一连四次节目，曾慧呢准备跟您分享有关耶稣降生的好信息。虽然这个内容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啊从中得到许多的安慰和鼓励。让我先给您读一段圣经，就是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十二节。圣经这么记载，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好了，这段圣经就念到这儿。马太福音第二章这儿告诉我们，希律王的时候，耶稣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在旧约时代，伯利恒这个位于耶路撒冷南面的小镇叫做以法莲。一提到伯利恒，就联想起圣经中的记载，犹太历史里有两段挺令人伤心的事迹。就像咱们呢，一提起南京，就会想起日本侵略咱们国家时候的南京大屠杀。犹太人一想起伯利恒，就会想到这两段记录在圣经中的历史事迹。首先呢，就是在创世纪35章20节说的，雅各在他，这他呢就是雅各的爱妻拉结，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还有呢，创世纪48章第7节说，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 就是伯利恒。啊，我们知道了，原来伯利恒啊，就是一个伤心地，是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失去了他的爱妻的这个地方。拉结怀孕，因为难产而死在伯利恒，雅各非常的伤心，就为拉结呢立了一个碑作为纪念。所以呢，伯利恒啊是一个生离死别的地方。从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看到啊，新约的玛利亚很像拉结，她呢也怀孕要生孩子，而流落到伯利恒来。我想这也不是偶然的。其次呢，就是在路德记了。路德记呢是我非常喜爱的一卷圣经。路德记告诉我们，路德是在伯利恒遇到波阿斯，那是一段非常美丽的相遇。路德呢是个外邦女子，她可以在伯利恒遥望她的家乡摩亚。提到路德呢，我们呢也一定会想起她的婆婆拿俄米。拿俄米这位老姐妹是我敬佩的一个圣经人物。用俗话说，拿俄米的命啊真是苦啊。她呢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儿子。她的名字呢本来就是甜的意思。啊，您说这一天到晚呢、啊、这叫她甜啊甜啊啊甜啊啊甜啊，这是多么美好呢。可是拿俄米内心呢真是悲痛，她自己不但是寡妇，又没有儿子可以依靠。所以她说啊，你们不要叫我阿甜呐、啊、要改口叫我阿苦，叫他马拉，就是苦的意思。拿俄米带着媳妇儿路德回家乡，就来到伯利恒定居下来。所以呢，伯利恒这个小城啊，好像是与苦难与生离死别呢永远连结在一起，纠缠在一起。而咱们的主耶稣就是在伯利恒降生。玛利亚来到伯利恒的时候身孕已经重了，又走了一大段的路途，却找不到可以容身的客店，也没有人让出房间给他们。我们可以想象约瑟是多么着急啊，到处拜托人帮忙，但是都徒劳无功。结果耶稣就在那个充斥着动物的臭味，又潮又湿又小又脏的马槽里出生了。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啊，您能想象到这一幅画面吗？似乎跟上面说过的那两桩历史事件呢有点相似。但是呢，耶稣的降生啊却带给所有在伤痛中的人们一个大好的信息，一个欢天喜地的信息，一个福音呐、啊！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伯利恒虽然象征苦痛分离，但是同时伯利恒也象征着盼望和荣耀。在旧约弥迦书五章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弟兄姐妹，圣经老早老早就已经预言到弥赛亚的降生，就是在伯利恒这个小城里，只是人们漠不关心，心里没有地方来容纳主耶稣的降生。但是呢，我深信啊，在您的心里一定有地方，有空处留给这位救主的，是不是呢？
救主耶稣神的恩。 世上万古万民的事，天国福音万民的大信心，有一位主
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接下来咱们继续分享心灵维他命。 这一次要给您选读的经文就是刚才为您读过的弥迦书五章二节。
环球电台渔歌晚唱，为您的灵命增添活力，心灵维他命。
弥迦书五章二节，我再给您读一次。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扩大属灵视野的广度，强化属灵生命的深度。
慧眼观天下。
好，欢迎进入慧眼观天下这个小栏目。今天呢是12月份的第一个礼拜，曾慧呢照例为您请到叶牧师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他对社会上一些事情的观察，通过这些事来做一点属灵的反思。这次呢他要提醒我们要懂得感恩。
在抗震救灾最艰苦的日子，重灾区尹秀镇发生了这样的故事。一位背着口袋的老人，沿着崎岖的山路艰难地走向执行抢险任务的武警士兵。他解开口袋，用粗糙的大手抓出一把饼干。大爷，别拿，我们有吃的，真的。战士们退让着。突然，老人跪下了，年轻的士兵赶紧扶起老人，含泪接过老人的饼干。老人是农民，他专门从镇上买了饼干，走了8公里山路，送给救灾的士兵。几天后，在一家地方电视台的晚会上，一位经历了此事的士兵说，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饼干。战士的话让我们体味到了感动之外的深刻内涵。感恩是一幅最美丽的图画，不用太多的颜色，太多的琢磨，人可以在困难中怨天尤人，可以不理旁人，为自己的利益。但感恩是人对自己应有的态度。虽然施恩莫忘报，甚至受恩未能报，但最少也要知恩不忘报，哪怕是年盛的感激，或是一生对恩人的怀念。生活不会是完美的，但生命是可以告上的。圣经中记载10个长大麻风的人都被耶稣医治好了，但回头表示感谢的只有一个。在现今的宗教生活中，多少人会每星期到宗教场所聚集了，为自己的生命、家庭、人生去感恩、去分享呢？在这里为那赐恩之主说一声谢谢，为那些在困难中仍真心感恩的信徒说一声加油努力。
好，非常感谢叶牧师给咱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信息，提醒我们要学会感恩，向咱们的主说谢谢，感谢主。接下来咱们进入下一个小环节，就是圣经小百科。
圣经小百科，
精心网罗，细致搜寻，让圣经里的瑰宝在您眼前一览无遗。好，现在来到圣经小百科，我们继续介绍关于耶稣基督这个系列。今天我们来探讨，耶稣说，我们要做的事比他做的更大，这是什么意思呢？要是耶稣真的要信徒行比他更大的神迹，彰显更大的能力，那么耶稣最大的失败就是预言失准了，因为这一件事呢，根本没有实现。是不是这样呢？今天呢，有些基督徒因为这节经文而以为自己呢，要行比耶稣更多更大的神迹，而且比耶稣更有惊人的医治能力，这是一种误解，这是错误的。的确，第一世纪教会啊，凭着耶稣赋予使徒的能力，成就惊人事迹。例如，彼得和保罗就曾经叫死人复活，但是与耶稣基督的做比较，还是望尘莫及。一位教会历史学家曾经说，他深信耶稣这句话指的是基督子民和教会在历世历代对世界的影响而言。或许从西方文化史来看，十字军的污点、伽利略事件、圣战等等，教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呢，相当多。可是另一方面呢，废弃奴隶制度，废除罗马斗兽场的暴行，推广教育，开创医院、孤儿院等等人道的事业，这些呢，恰恰就是教会的贡献了。这或许呢，就是耶稣所指的更大的事吧。好了，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这次咱们就分享到这儿。最后，我们来欣赏这首非常动听的诗歌，叫做《生命活泉》。
我在罪恶笑如荒漠干渴难言，想找满足却得不到一点，但有一天我走十字宝架前，见丰富活水泉源在那边，生死丰富生命活泉何等甘甜，使我的想快乐心丰盛恩典，和那丰富生命的活水泉，洗净我快乐，我灵魂的满足。和那丰富生命的活水泉，何等甜美，如此丰盛恩典。
好，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但愿您能够与耶稣基督生命活水的泉源密切的连接，能够享受到永恒的满足。这次呢，我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您收听环球电台的渔歌晚唱这个节目，欢迎您抽空的时候能够来信告诉我您的近况，让我可以在祷告中来纪念您，咱们可以彼此勉励，互相的分享主的话语。请您记得在信封上写清楚是给渔歌晚唱节目曾慧收就行了。好，愿主耶稣降生所带来的喜乐和平安永远与您同在，再见。
生命的活水泉，洗净我快乐，我灵魂的满足。喝那丰富生命的活水泉，何等甜美，如此丰盛恩典。